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tart Out Life and Dream， 我是 Rita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 Podcast， 我们的 Podcast 呢，其实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创业啊，或是新创里面的趣味的故事，是来自 Eno 的。那么，因为我是实习生，所以我听到了非常多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来宾，就是 Zola 跟 David。
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Eno 的共同创办人，我是 David。然后我们来非常欢迎 Zola。
Hello， 我是 Zola。
那 Zola， 你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啊？在 Eno， 因为上一集好像你没有先介绍一下自己在 Eno 所扮演的关键角色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目前呢就是在 Eno 负责照顾新创团队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。那其实一般的业务就是可能会跟 David 一起参加 meeting 啊，然后还有在空间内就是团队的一些大小事，就我来 take care 这样。
对啊，所以今天那个 Rita 呢，你准备的主题是什么呢？然后其实那个 Zola 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。
好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创业的三个关键地雷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不当审判长，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大家都不帮忙，世界不公平。第三个是创业一开始就先去买 IKEA 家具。我们会由这三个关键地雷让 David 跟 Zola 一起跟我们分享这个地雷的故事。好，那请两位要谁先来分享故事呢？
红豆呢，今天就那么硬了，就要开始在分享地雷。但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。 Rita Zola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创业三次呢，前两次我都有犯过，所以我对这几个呢都有这个很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。那也有很多知名的导师呢，待会会分享一些故事。所以我们第一趴是要分享
不当审判长的故事。
当审判长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我要先讲一个哦，在假如大家有在做新创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说全世界有知名的加速器。那在台湾呢，其实最早呢，其实在台湾落地呢，可以算说是 500 Startup， 那是由那个 Dave McClure 的创办。好，那这位 Dan McClure 呢，在来台湾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那时候我们 Eno 呢还不是一个很国际啊或很壮大的一个加速器的时候呢，还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一句说 ：“David， 你在做早期呢，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有什么那么重要呢？你们在做 A 轮啊、B 轮啊，投资更大的企业不是比较关键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们就等于是刚好 baby 呢在生出来的时候呢。”你会不会不小心把它摔到上地上？我说这什么意思？我说欸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所以你不能当审判长。在很小的 baby 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奥林匹克选手或者是爱因斯坦，你不能去帮他决定，不能下审判决定他的未来会长什么样
子，就是贴标签。
对，不能贴标签。他说尤其呢，我知道你们这个所谓的亚洲呢都是受这种所谓的封闭式教育呢，很喜欢贴标签，尤其是你的穿着或你的成绩等等。我说欸，那北美不会吗？我说我也在加拿大，我们加拿大也经常来贴标签。他说所以呢，这件事情呢在投资圈里面，在早期你要更注意。我说那你有没有范例？我很讶异的哦，你看他那么知名，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全世界到处演讲，他就在我旁边就对着我讲了大概20分钟。他说 David， 你要千万记得，因为你是我们上游，也就是说我们是那时候是在做前育成，前育成做完了以后就会进加速器。所以他说你绝对不能当审判长。他说因为你有没有听过两家公司，一个叫 Uber 加 Airbnb？ 我说有啊，当然
有
啊。你们有没有听
过？有
那 Airbnb 在干嘛呢？
就是
对，
然后是住家型的。
好，那我就从这个例子开始呢。他说有一次他在纽约呢，他在这个 party 嘛，对不对？结果 Airbnb 那个时候才刚进那个所谓的 YC 的时候 ，YC 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 Y Combinator， 所以他说：“哎 ，Dan McClure 先生，我们正在募资，你有没有空？你知道吗？在礼拜五晚上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礼拜五，就是在一个夜晚呢，他很嗨的时候，他就直接看这个所谓的，哎，可能是书生啊，或者他就说我没有兴趣，你这个不会成。”他说他就这样子错过了 Airbnb 的投资。所以他说你在任何的，假如你今天是在做辅导跟做投资，你没有所谓的休息的那一天，你在7天2小时都有很多的案源，他可能是不完美，他可能不是你想象的，你不能做任何的判别。因为在投资呢，尤其是在比较这个 A 轮 B 轮，你就是看数字，你看的 user growth， 你看他的商模等等，你不应该看说他那一天 party 穿什么。我说哇，你竟然错过了 Airbnb， 而且你还愿意跟我分享。我说那这个故事我可以跟别人分享。他说你一定要。 我说天哪，你可以想象，在这个台湾的创业圈，在七八年前的时候，有其实有人愿意去说你我的失败的案例，你可以去分享吗？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奠定了我们在Inno在辅导，因为我之前在创业的时候，不管是这个找合作伙伴啊，或者找员工，我都是审判，因为我们被叫用标签。那大家应该听过 Uber 这家公司吧？
有，非常有名。
好 ，Uber 在台湾，这个是一个每天我几乎会使用的这个服务，我非常爱 Uber。那他说，第一次 Uber 找他在投资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你这一种公司怎么你的这个所谓的股票的价格那么贵，太贵了，等你跌一跌再过来找我。好，所以 Uber 呢过了几年又去找他，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他股票是贵还是便宜？更贵，
更贵的。
他说更贵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好，结果呢他没有投，他没有投，就最后 Uber 就上柜上市了，就他就很后悔，他后来就告诉我说，好的公司绝对是贵的。
结论真的很简洁有力，对，非常，但是又直中红心。对，
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影响他？你想想看，他是知名的加速器跟投资机构，是别人相信他的专业，那就是因为他在一次的 party， 或者是他觉得你很贵，或者你不怎么样，反而让他的背后的投资者错失了这两家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他说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育成辅导也好，投资是一个特权，是个 privilege， 你是帮后面更大的资源去决定他放在哪里。因为有可能你的错的决定呢，可能会让一个很棒的新创的没有机会持续。所以他说 David 你要切记绝对不能当审判长。
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的关键地雷。
我好奇你们有没有朋友当过审判长？不是你们，
朋
友，是你们朋
友。Zola 要不要分享一下？
其实我觉得当审判长是蛮常见的一个，就是判断，因为大家在做选择或是在去做行动的时候，都会依照比如说自己的经验啊，或是自己的喜好。我觉得其实创业，尤其像 David 带过那么多团队，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要很反直觉的去做一些，应该是符合那个团队现状，他是真的有在成长进步。那其实就无论你喜不喜欢他的那种个人特质，或是他做的一些决定，那有很多事情就是depend on 他的状态是什么，就是不能放太多自己个人的那个因素进去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是蛮难的。然后可是我觉得 David 就是很努力去依循这一个准则，这样子。
你知道当审判长的口头禅是什么吗？
什么什么？
我认为，我认为 ，I think 。所以我现在也在改这件事情，然后已经40多岁了，真的很难。所以我现在说，我们要再想想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他有真的是验证？所以，其实我们在做新创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回到看到数据，这一个新创公司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接受管的进度，它的客户数有没有成长，它的业绩有没有成长等等，它的使用火药数。那我觉得，往往厉害的公司呢，都是在那个水里面下面在滑，你只是看不到，因为它没有出来蹦跳。或者是他没有这个穿着的很厉害，或者是他没有录一个很厉害的 podcast，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，也让我有机会跟很厉害的新创公司，我们也有机会投资到他们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，是我非常推荐。好，不能当审判长，要注意。对，
就其实大家都很容易不小心踏入了就当审判长的那个状态那个角色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学着不去帮别人贴标签，不去评断别人，
尤其就是要避免嘛，所以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就是 alarm 说我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从我自己出发，而不是往周围的一些资讯去收集，去支持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判断。
对，
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第二个关键地雷，就是我认为大家都不帮忙，为什么世界这么不公平？
对，这个我要先讲哦。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创业呢，其实是跟我小舅子还有他的师长呢。那时候我们拿了，你大家应该听过 Acer 的创办人施正荣，其实他后面有其他三个共同创办人，所以我们拿了这个台中和台先生的钱。好，那时候2003年，那时候大家知道可以上网吗？ 哦，我忘了问，
好像网速很慢。
2003年你们几岁啊？
还很小，
很小的时候，
一年级。
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拨接那个，大家知道上网是要拨接的吗？有一个叫 modem， 你要装上去，咦哦咦哦，然后你拨接30秒，你可能才会上去。
那个年纪可能还没有上网
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就认为说。欸、我们进来呢，拿到了 Acer 工作创办人台中的台先生，我们要改变全世界，我们改变台湾的封闭式学习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台湾可能那时候算前几名的线上学习。然后我们就是说，我们东西那么好，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不用？为什么这个医院不用？为什么这个企业不用？大家都不愿意帮我们。大家知道我们后面投资者是 Acer 工作创办人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那一件事情也让我们呢知道说，怎么在短短的8个月呢，把3000万给烧掉。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大家应该要围绕着我们。为什么大家不水中送炭？为什么大家都是锦上添花，甚至是落井下石？亲爱的大家，其实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大家为什么要帮你？好，所以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。本来资源就不会到你手上，因为你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嘛。假如你有解决任何的问题，应该会在你最不完美的时候，就有人会拿订单给你。当有更多的客户呢往你这边靠拢的时候，因为既有的服务无法解决的话，其实更多的资源或者媒体曝光或者是投资就会到你这边了。所以本来就是世界是不公平的。
那所以是不是有一句话 David 曾经分享过，就是唯一只有把自己变强，世界才会变温柔。
对，其实这一句话呢是从应该是从那一本书，也是改编我有一个叫做工具的 tools， 是两个心理学家，好，心理学家他在讲的事情，就是说只有自己变强，也就是说只有自己为他人解决问题，你才会慢慢感觉大家会照着你所想的美好世界为重，因为你是利他，所以呢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打个喷嚏，有人会拿卫生纸给你，有没有？其实不是，不是因为你打的喷嚏大家服务你，是因为你做的事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你发起了一个运动，所以呢，大家是跟着你的运动，而不是大家跟着你这个人。所以我们就很会讲，就是我们就会常讲说，只有把自己做强，去创造真正大家所需要的效益。然后大家就会慢慢往你这边靠，就好比你觉得像抱着铁地熊一样那么样的温柔。
那 Zola 呢，有没有觉得这一句话很 touch 到你？
有，就像刚刚讲到说把自己变强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扣到我们上周上一集有提到的那个奥林匹克的精神，因为你自己在精进的时候，你会督促到其他旁边的人，就说：“哦，这个人好强，我也想要跟他一样厉害。”然后，想要一起学习的人可能会因此聚在一起。那我觉得是一个正向循环啦，就是当人家发现你很努力，或者你很认真的在为别人着想，或是就是 give first 的这个精神，那大家就是在你身边被你影响的人，就会跟着一起进步的那种概念。对，
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再做一个 plug-in， 对不对？又要帮 Kobo 乐天
好
对骗子书，
好
对不对？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 Netflix 的文化，就是
零规则
这一件事。零规则里面在讲一个东西很好玩，厉害的人会想跟厉害的人在一起。好，这也是可能有一本书在讲什么吸引力法则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希望大家来去支持你的运动的前提就是你要不断的有产出，你要不断的真正去帮这个问题很细腻去理解，然后慢慢很多人就会跟你一起来合作跟共创这样子。
感谢 David 跟 Zola 的分享。那还有一个第三个关键的地雷，就是创业一开始就先去买 IKEA 的家具。
选我
David，
我要回答这个问题。
选 David，
好像只有我跟 Zola 在打。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哈、哦，大家。这可能是不同的年龄层啊。那个，我是64年次的1975，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在长大的时候，20几岁的时候，你知道大家都很想往去哪里呢？虽然新竹有台积电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去 Google 的公司合作，因为那个工作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吃不完的零食啊，或者是有很棒的这个20000块的椅子让你坐。 那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场景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长期在工作时间很长，或者是觉得自己被压榨，所以就觉得说，哎，我假如今天要创业了，我一定要对自己舒服一点。所以呢，在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干嘛吗？
买家具。
第二件事情呢？买咖啡机。第三件事情呢？请漂亮的这个员工来接电话。那你知道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，我做了什么事情吗？
租一间，就把自己的家当做办公室吗？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么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成熟那边，我就买了那二手的 IKEA 家具。
二手的。
我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子，哦，我又买了二手的咖啡机。所以后来在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其实呢，我们并不知道说，一个好的创业呢，并不是从他的工作环境。工作的环境也不见得会去找到好的人才，因为最厉害的人才呢，不会把资源刚开始花在打造舒适的工作空间，他会把钱花在那个解决办法。好，比如说你假如今天真的是要做火箭，你应该不会买一桶油漆呢，把那个火箭漆成你喜欢的颜色，你应该去买那个主要的零件，让这个火箭可以往上飞。
对，
所以买 IKEA 家具它只是一个比喻，就是说你完全不知道你要解决什么事情，跟你做事的顺序在哪里，跟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，资源才会向你靠拢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去模仿成功公司的结果，而不是成功公司的配方。
很棒的比喻，贴切的比喻哟。
就是听到了应该会，
你知道吗？假如大家
去推
货，假如大家不相信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真的去 Google 一下 IKEA 家具跟创业，你会看到有很多失败的人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，
会有一篇评论是专门在讲，就是 IKEA 跟创业的关系吗？
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是，蛮好玩的。对啊，哎 ，Rita， 为什么今天会去设立在我们第二集？你会想要设立这个主题？
其实。设计的缘由来自于平常在 Eno 学到我的课题，对，然后刚好这一集的课题就是讲到不当审判长的故事，
对，
还有就是唯一只有把自己变强才世界才会更温柔， 对， 对，依照这两个，然后就设计出了创业的三个关键地雷。
对， 对，其实呢，我这边做个总结啊，这三个这个地雷呢，都是大家很直觉就会去犯的，因为是大家舒适的，大家有没有被教导的，或是周边的人。但是你假如今天真的是要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的时候，不妨去真的去模仿一下真正很厉害，没有太去那个锵锵锵，然后很吵闹，或者是的，就是说他真正有把事情做出来创业者，你会看到他们身上真的会有这些特质。那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痛苦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些直觉呢，这些决策呢，都很不直觉。你开始慢慢好像去变一个人，其实人是不会被别人改变的，但是人会因为你做了比较对的决定，你尝到了甜头，你开始往那个方向了，而你被改变了，这样子，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决策，这样子。
对，那像是刚刚有就是再补充一个，刚刚讲到先买 IKEA 家具这件事情，其实非常就根据我们不科学的理想实习调查，很多人都认为说新创公司就是有吃不完的零食，对，就是大家会对于新创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那其实也有看到，就可能 YouTube 上面啊会有介绍新创公司的影片，就是有非常豪华的办公室跟豪华的工作空间，还有非常好的工作的伙伴啊，或者是说很好的椅子啊，很好的舒适的地方，对，大家都会对于新创公司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憧憬。
那我就补充一句，那都是从第二步骤，就是变强的新创团队才有办法去支撑那些蜘蛛，然后还有他们真的都是非常厉害的，就是团队，就是 A Plus， 我觉得我们下一集说不定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，对不对？就如何打造 A 加团队。
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零食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让那个 Rita 结尾。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在 run 那个国际加速器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还没有很多，还没有办法很厉害吸引很厉害的团队呢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的零食费用是5000块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应该有比较厉害的其他团队，我们现在零食费大概是1000块。
对。
因为厉害的团队不需要零食。
应该说零食不是吸引他进来 的唯一的因素，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来是因为其他
的资源，
对，跟其他喜欢跟其他伙伴合作这样子。
对啊，希望今天呢，透过我们这一些这个应有自己的故事，还有我自己本身创业失败的案例呢，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呢，
改观跟理解，
对对，这些非常影响我们这三个这个在辅导中的时候，我们一定都会去分享给我们投资或者我们辅导的团队。
好，那替大家统整一下这集的三个关键地雷。第一个，不当审判长；第二个是，不要认为大家都不帮忙，世界也不公平；还有创业一开始不要就先去买 IKEA 的家具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及 follow 我们，拜拜，
拜拜。